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2年6月6号。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日本将派现役智慧官驻台，学者解释真实目的。蚂蚁金脉吓坏习近平，中共国师曝光内幕。六四33周年，多国议员要求制裁香港官员。北韩确诊逼近400万，罕见向世卫求助。马斯克提衰经济，拜登回击，网上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台海局势近年升温，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决定在夏季开始派遣现役防卫省官员到台湾驻守，应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对此，中华民国国防部4号表示，暂时不对这一消息作出评论。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外界热议。有学者表示，如果台日之间有类似安排，亦是台日之间在军事上向正面发展的需要，目的是应对当前现实以及未来印太局势的需要。同时还分析，日方此举意图是在四方面提升台日安全合作。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随着台海局势变化，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增派现役官员驻台，强化情资汇集能力。日本政府打算最快在今年夏天派遣防卫省现役文职自卫官常驻台湾，再加上目前驻台的退休自卫官，共有两人驻台。而早前日方曾经担忧引发中共反弹，避免派遣现役自卫官驻台。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此事涉及日本内政，台湾外交部不作评论，但在威权体制向外侵略扩张、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民主秩序之际，台湾对于增进区域和平稳定的各项军事交流活动都乐观其成。针对此事，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所教授郭玉仁表示，此举最大的意义是近日的美日峰会后，不单只是美国对台湾政策逐渐走向战略清晰，日本对台湾政策亦开始逐渐清晰。他还分析了这个显示台日两国至少在四个方面提升了安全合作。郭玉仁表示，日本如果改派现役官员驻台属实的话，他认为派遣的现役官员比较可能是大教、上教层级，但亦不排除可能派遣少将驻台。这件事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未来中共的反应更值得关注。郭玉仁指出，现役防卫官驻台直接影响台日军事安全实质合作，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有利于军事情报交换；二、台日共同对共军行动的掌握能力，有助状况感知，因为共军机舰侵扰台湾海空域，连带影响日本西南诸岛；三、提升日本与台湾的防卫政策相互联动性，因为现役官员更加了解日本防卫政策制定过程；四、近十年重视岛聚岛链防卫战，现役官员有助推动很多合作。此外，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自委、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对此亦表示，美台之间类似军事合作是台日关系所欠缺的，而美国在台协会内亦有类似武官的角色，而台湾在驻美代表处亦有武官的编制，就是军事协调组。如果台日之间有类似安排， 这个是正面的发展，而台日之间在军事合作上的发展是因应现实和未来印太局势的需要，亦是必要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及其蚂蚁集团受到中共官方的打击，直到近日似乎并未从漩涡中脱身。近日被舆论称为习近平国师的经济学者李道葵曝光了。马云被整的背后原因是因为蚂蚁集团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甚至吓倒了习近平。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这个月3号，中国知名御用经济学者李道葵在出席一场投资论坛时，意外曝光了蚂蚁集团上市计划遭中南海拦下的原因。李道葵透露，蚂蚁集团上市前夕被发现很多中共的政府官员及亲属都牵涉其中，甚至还涉及一些城市的党委书记人选，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马云的蚂蚁集团背后复杂的金脉真是吓到了最高领导习近平。早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发文分析，认为有独债务的影响向来是中国经济的特色，最新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恐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瘫痪，并且恒大集团的触角深入中国金融系统最黑暗的角落，并围绕住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但是中国另一个金融系统风险已蠢蠢欲动，这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学人认为，正正是严苛的政府政策所致，习近平透过控制或者能够成功避免一场突如其来的债务危机。不过未来或将使中国金融系统承受更多危险。六四天安门事件33周年，连接20多个国家、大约200名国会议员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近日呼吁各国政府调查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海外资产，对他们发动制裁，积极运用国际法对压迫香港的政权追究责任。IPAC 今日发布声明影片指出，33年前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开枪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和平示威群众，但中国政府至今仍否认六四天安门屠杀曾经发生。六四依然是中国境内最敏感话题之一，相关讨论被审查和被消失。曾经香港是北京治下唯一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但悼念活动如今被官方正式认定为非法。 IPAC 强调，北京试图抹去各界对六四的记忆，终将失败。与此同时， IPAC 今日发起司法问责倡议，要求各国政府调查中国和香港官员的海外资产，为未来对相关官员发起制裁铺路，反制他们在香港违反国际法以及残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此外， IPAC 将持续探索各项国际法机制，以强化向压迫香港的政权追究责任，并要求各国政府加强审查，限制对香港的军民、两用货品出口。共有代表12个立法机关、12个国家的议员参与今年的 IPAC 六四影片录制，包括德国籍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主席鲍瑞汉、斯洛伐克籍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莱克斯曼、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葛托兰、捷克参议院外交、国防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主席费雪、纽西兰众议院外交、国防和贸易事务委员会主席欧康纳、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等。虽然六四在中国、香港被消失，世界各地依然有纪念或抗议活动举行。今日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市中心都有相关活动举行。美国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举行六四真相图片展，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图片吸引了在街上过往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每一张图片及解说词都是向人们诉说着中共专制带给中国人的巨大灾难。图片上方悬挂纪念六四、结束专制、清零中共病毒源头、八九呼声还我自由、不再恐惧、六四呐喊、天赋人权、誓不为奴等标语。当地居民在现场认真地浏览六四图片展， 并表示从今年纪念的整体气氛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华人清醒，这个是法轮功团体和民运人士一直揭露中共的结果，令越来越多海外华人醒悟了，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北韩至四月底境内持续受疫情的影响，近来通报的发烧患者人数相对之前有所下降。北韩当局称已经被有效控制疫情，但世界卫生组织透露，目前北韩确诊逼近400万人，北韩境内疑似出现了新变种病毒，当局先前甚至主动向他们咨询变种病毒，疫情恐怕并不乐观。根据美国之音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驻平壤代表萨尔瓦多四号透露，近来北韩保健省主动向世卫咨询有关高关注变异株及其特征等资讯，而世卫亦应他们的要求回复诊断程序相关的实验室指南与线上教育资源。萨尔瓦多表示，世卫同时仲同北韩当局分享了应对疫情的优先行动以及提供资源物品目录，并表示愿意协助北韩提供给他们口罩、手套、个人防护装备等物资，而目前世卫正在等待北韩当局正面回应。另外，萨尔瓦多还指出，北韩的新冠筛检量严重不足，疫情如果爆发恐怕会引发医疗院所过度负荷。另据中央社四号的消息称，目前北韩确诊逼近400万人。北韩中央通讯社援引国家紧急检疫总部数据亦称，自从四月下旬至一个月三号，全国发烧患者已经达到399万多人。截至三号晚间六点，北韩过去24个钟头通报新增79100宗病例，同一人死亡。另外有86000多名患者痊愈，全国累计71人染病死亡。近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被媒体爆出，他预感经济不妙，要将公司裁员约10%。马斯克对美国经济走向的悲观评估，却预料不到，惹怒了美国总统拜登。他讽刺话：祝愿马斯克的月球之旅好运。而马斯克亦即刻在推特上回应，并贴出连结到 NASA 关于其与 SpaceX 合作的文章。这件事随即在网上引发热议。路透社报道说，马斯克6月2号在比特斯拉公司高管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对经济有一种超级不好的感觉，公司需要裁员约 10%。 而在这个星期五举行的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拜登被问及如何看待马斯克对经济走向的悲观评估时，他否定了马斯克的看法，并讽刺话：祝愿马斯克的月球之旅好运。拜登还以福特等公司为例，回击了马斯克对经济的悲观看法。拜登说，当艾隆马斯克在谈论这个问题时，福特公司正在大幅增加他们的投资，制造新的电动汽车，雇佣6000名新员工。前克莱斯勒公司、斯泰兰蒂斯，他们亦在电动汽车方面进行类似的投资。英特尔亦是增加20000个新工作职位，制造计算机晶片。对此，马斯克亦都立即回应了拜登的言论。马斯克在推特上回答话：多谢总统先生。他还在推特上附了一个连接，提到美国宇航局 NASA 2021年4月向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授予29亿美元的合同，以建造一个将宇航员带到月球的航天器。针对拜登嘲笑马斯克的月球之旅的言论，在推特用户群引发热议。一些自由派人士喜欢拜登的回应，而马斯克的支持者就抨击拜登没有认真对待这位全球首富的经济警告。但是这一次并不是马斯克和拜登首次对垒。去年拜登没有邀请特斯拉参加白宫的电动汽车活动，马斯克多次指责拜登忽视他的公司，最近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民主党的蔑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陈若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六四中共如临大敌，台湾取代香港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六四当日，中国贵州和谐号出轨致九人伤亡。下狠心，广西东兴市通告偷渡确诊者判死刑引争议。小心大饥荒重现，外媒披露北京菜农惨况。中共最大航母未能预期下水，使用美淘汰技术。神韵法兰克福第三场演出爆满，诊所老板称回归神圣世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6月4号是中共在天安门大屠杀的33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官方极力压制有关六四的一切纪念活动，包括大陆网站、学生、广场、33周年等成为敏感词。香港警方则发布警告称，如果有人在六四举行纪念活动，将会触犯法律，但这样仍难打消全世界对天安门事件的关注。6月4号当日，台湾城传举办了大规模纪念活动，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可以看到很多纪念六四的照片和标语，主办方还播放六四相关的纪录片。傍晚时分，参与活动的人在摆好的8964字样上点燃蜡烛。第一次参加纪念活动的一位台湾本地年轻上班族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要持续关注六四这件事件。
因为中共对于我们的不管是武力的威胁或者是资讯战的威胁，那我们都要持续关注他们当初在六四做的事情。那到了现代，他们会改用什么方式，或者是最近的情况，就是拿香港来说，今年刚好六四这个聚会比较多香港人出席，我们也可以去了解说，现在的中国可以做出怎么样的行径，我们有什么可以去提防或者是应对的。
见证中共六四血腥屠杀的学生吴仁华表示，六四纪念活动对香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一直香港支联会为主啊，一直举行了3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所以给香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留下了六四记忆啊，从而呢对那个中共的集权体制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然后他们在香港的话也比较积极的踊跃的去投入香港的民主运动哈，比如说现在还在狱中的香港支联会最年轻的一位副主席周欣彤女士啊，就是因为在上小学的时候有父母带着参加支联会主办的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纪念晚会啊，包括后来在香港非常出名的一个青年的民主的领军人物啊，黄之锋啊，也是从小被父母带着参加支联会所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然后就是留下深刻的六四记忆，然后对中共的集权有深刻的认识，然后对民主自由跟人权有更大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就说那个香港六四纪念活动对香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过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如今的香港已经完全失去了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空间。对此，吴仁华认为台湾可以成为取代香港过去纪念六四活动的国度。
在2019年，就香港港版的国安法出来以后，香港就已经不能够公开的那个举行六四纪念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说，我就说台湾可以在这方面，在纪念公开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方面是可以取代香港过去的那地位的，台湾就变得更为重要，就台湾成了华语世界里头唯一一个可以公开举行六四纪念活动的这么国度。
吴仁华表示，随着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亦都会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到台湾的民主价值。除台湾外，美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亚洲时间6月4号就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发表纪念声明。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年的镇压是一场残暴的攻击，强调天安门受难者的努力和精神不会被遗忘。每一年我们都赞扬并纪念他们为人权和根本自由挺身而出。 布林肯话：尽管好多人冇办法再为自己发声，我哋同全世界嘅人们都会相继站出来，支持佢哋为提升民主同个人权利所做出嘅和平努力。对于中国人民同嗰啲持续对抗不公不义及寻求自由嘅人们，我哋唔会忘记六四。六月四号当日，中国贵州一架和谐号动车发生车祸，列车车头出轨，以致造成一人罹难，八人受伤。综合六媒报道，这次出事列车是由贵阳北至广州南，编号为 D-209 的和谐号动车，在途经贵广线榕江站进站前的越寨隧道口时，撞上突然崩塌入侵的泥石流，导致7、8号车厢脱轨，车头被撞得粉碎，司机重伤殒命，另有一名列车员同8名旅客受伤，官方称受伤人员没有生命危险。根据网路视频，事故发生后，一节车厢内场面混乱，有乘客惊呼：吓死了，手都吓震了。据报道，事发地点越寨村村支书指出，受到大雨影响，高速公路旁的堆土形成土石流侵入轨道，其中没有大型岩石块，目前铁路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派员抢修，村民亦都自发协助抢修。有榕江当地民众表示， D-209 原本不停榕江站，因此进站时并没有减速，但司机见事故发生，启动紧急刹车应对，却因为车速不低，列车从隧道口滑到榕江站才停下，司机亦都最终不幸罹难。在中共的清零政策下，各地政府出台不少防疫措施，引发民众不满。近日广西东兴市竟下发通告称，如果发现确诊者偷越边境或组织确诊者偷渡，危害公共安全，最高可判死刑。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东兴市是中国广西省的边境城市，由于与越南接壤，2月份起就处于封控状态，直到5月底才逐渐解封，成为受封城影响最严重的边境城市之一。代管东兴市的防城港市纪委监委、公安局等9个单位及东兴海关缉私分局6月2号发布通告称，为有效阻断疫情移入，决定实行10个一律，对走私、偷渡等犯罪行为给予最严厉的打击。通告的第6项明确，凡是新冠肺炎确诊者、病源携带者、走私、偷越国境，或明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源携带者仍予以组织、运送、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或者事后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病源携带者的，一律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最高判处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该消息发出后引发巨大争议，有网友质疑死刑的标准，认为地方是否有权如此量刑，还有网友称四平江拘留这边就死刑了，看来离真正的生命清零真是不远了。现在才知道清零的最终目的不是病毒，而是人。在舆论压力下，目前广西东兴防城港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不见了该则通知，这个是继吉林省四平市通知2次不做核酸者拘留10天引发巨大争议外，又一宗被中国民间炮轰的官方通告。当时有大陆律师就此表示，2次以上不参加核酸检测就被拘留10日的讲法没有法律依据，既不合法亦都不合理，违反了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规定。律师又表示，如果真的有人被拘留罚款，可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共极端封城措施已经引发粮食供应紧张的信号。法广6月3号更报道话，农村蔬菜收割已经出现问题， 法广驻京记者拉加德在报道中说，北京郊区的蔬菜烂了在地里面。78岁的菜农张先生告诉他知，生菜只能拿来喂鸡喂鸭，跟南边一些的菜农和他们遭遇一样，烂在地里面的菜一分钱都换不回来，哪个当菜农哪个倒霉。张先生说，就算菜农想卖，上边亦都唔俾，受封控限制，经销商唔会嚟收佢哋嘅蔬菜。隔离农场有卡车可以自己运输，但系都冇用，因为批发市场拒绝收货。拉加德写道：我哋睇到高速路上嘅服务站仍然关闭，餐馆亦都冇开，北京嘅学校仲未开学。无论如何，为时已晚。其实两星期前就应该收集这些蔬菜。上海亦都有同样的情况，在浦东的瓜农说，西瓜损失了200吨。目前已经有人将封城政策对中国粮食蔬菜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与196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做对比。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后，农村劳动力被集中派去开采煤矿，大炼钢铁，导致秋收期间农村缺人，田里庄稼没人采，结果造成封产不丰收。但是官方却又要向农民强制征收粮食，最后酿成了3年大饥荒。史学家杨继成曾经说，有文字记录的人吃人惨案就有数千宗。中国最大的航空母舰003航母未能按照预期在端午节下水。据中央社报道，中国网民根据海事局6月2号发布的航空通告研判，003航母的下水计划因故延期。中共官媒此前宣传说，003型航母使用新的电磁弹射技术，目前全球只有两艘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一是美国最新福特号，二是这一艘003航母。003因此成为外界关注热点。不过003航母没有使用核动力，而是用早被美国抛弃的常规动力驱动，因此在速度和航行距离方面与美国清一色的核动力航母相比，差距非常明显。而且美国之音2号报道说，电磁弹射系统仍然是不成熟的技术，美国福特号在建造过程中一直受到这个技术的困扰，直到下水后电磁弹射系统还多次出现问题，经过多次改进才逐渐成熟。所以业内专家认为，003航母既然选择了蒸汽动力，亦都应该配备蒸汽弹射器，而不是使用没那么成熟的电磁弹射。专家们因此判断，中共这艘新航母的主要功能可能与辽宁号和山东号一样，不是为实战，而是以测试和训练为主。就在003航母受到关注的同时，美军公布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细节，共有26个国家受邀，中国与台湾都被排除在名单之外。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系主任叶耀元认为，美国政府目前仍倾向维持台海现状。叶耀元说，美国现在的判断可能是一步一脚印，不敢走太快，考量到一次进展太快，中方会不会狗急跳墙。美国担心的是共产党高层会不会想不开。神韵世界艺术团6月2号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第三场演出，有观众在欣赏完演出后感悟到，人最终是要回归到神的境界，同时对神韵带来的美好与喜悦表示感谢。诊所老板塔利亚·白克林对新唐人记者表示，观看神韵我感到好愉悦，我非常着迷于色彩，男女舞蹈演员他们在舞蹈中所做的高难度动作、服饰，特别是水袖和那些绚丽的长长的彩带，这些被运用得非常好，非常协调。 部门主管马蒂亚斯·海斯称赞话，演出精美绝伦，绚丽的色彩还有精彩的故事，以及背景天幕的 3D 动画都非常精美。舞蹈演员从动画中出现在舞台上，又回到画中，制作得非常非常卓越，演出所讲述的故事亦都非常生动，来这里看演出绝对值得。公司老板克劳斯·金克和太太埃尔克·金克看完之后都连声称赞，服饰、舞蹈、舞台背景一切都美不胜收。不过诊所老板帕克林表示，演出中一个关于军医和他的女儿的故事令他感到悲伤。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遭遇对他来讲有着很大的触动。很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官方的政治运动去改变这种事情。在帕克林得知神韵有7个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时，他表示神韵对引导人类回归传统与提升精神境界起到巨大作用，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正处在一个边缘，亦都就是人类必须要抉择，要朝着现代科技预定方向走，定是选择做一个真正的人，回归神圣境界。以上就是今日的所有内容了。在前面我们讲到，无论中共怎样镇压，六四事件早已被全世界所关注。与中共惧怕大家知道六四真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举行公开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两者相比，中共越来越被世界所抛弃，而台湾却因为民主自由不断走到国际社会的舞台上。如果有人至今还不清楚六四的真相，或者这一点可以成为一个参考。当然，对于网络遭严格封锁的中国大陆，民众需要勇敢地去推翻这一道墙，了解历史真相，选择善恶，或者这个就是中国人当下急需要做的事。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讨论，讲讲你的看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下有关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人受镇压的一些最新泄露的证据的。中国新疆警方的一些电脑系统外泄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来自高度机密的新疆大规模监禁 的系统的控制中心的几千张的照片，还有是指令可以击毙试图逃走人的政策文件的。这些被称作为新疆公安文件 Xinjiang Police Files 的数据资料呢，就包括数以万计 的相片和文件的。就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其他几间国际媒体呢今年较早时候所收到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和真伪的鉴定之后呢，现在发表这些文件呢，就是能够令外界对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语的少数民族被拘禁的情况呢有了新的和更加深入的了解的。最近刚刚这个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Michelle Bachelet 就刚刚访问完中国的，是就人权方面的问题访问完中国的。究竟巴切莱特在他这一次的访问之中有没有就这些这样泄露出来的资料呢是找出真相呢？
当然这样的调查就不会找到真相的了，就跟世卫病毒溯源调查一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中共安排和监控之下的，一定就看不到真相的了。而巴切莱特也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是逆中共的意的，结果是跟中共洗白了。咁而家調查確係完畢啦，咁巴切萊特咧只係向中共啊發出咗非常溫和嘅批評， 咁亦都冇系冇提到呢、這个严重侵犯维吾尔人人权噶，亦冇提到种族灭绝噶。咁事实上咧，佢咁样做法咧，就肯定咗中共喺新疆嘅恶行噶啦。嗱，讲翻下呢一次外泄文件嘅内容啦。咁呢啲内容咧非常之详细噶。咁啊，揭露咗中共啊当局咧将再教育营同埋正规嘅监狱咧，作为两个独立但互相有关联的系统，进行对维吾尔人大规模拘留噶。
嗱，咁你讲咧呢两个吓，即系监狱同埋呢一个再教育营系有关联嘅系统。咁但系即系其实中共政府咧就声称啦吓，就话2017年以嚟咧喺新疆各地建立嘅再教育营咧，只不过系佢哋所讲嘅学校或者系佢哋所讲嘅咩中国工作培训营嘅啫。咁咧究竟同今次泄露出嚟嘅呢啲文件有冇抵触咧？
哦，咁啊，同呢个从呢、这个泄露出嚟嘅文件咧，可以睇得到噶。咁啊，所谓嘅学校咧，其实系一件谎言嚟噶。咁啊，因为好多警方嘅内部指示啦，看守所嘅名单啦，仲有前所未见噶被拘留者嘅照片咧，都可以显示出呢个唔系学校嚟噶。吓，咁啊，中国当局咧仲广泛使用咧。恐怖主义指控那些维吾尔人的被指控犯了恐怖主义的就会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面的。那呢数据呢就显示出呢有数千人呢现在被关即是捉了去这个正式的监狱里面，因为呢他们被指控呢是有这个恐怖主义的。
嗱，幾千人啊，只係呢一批文件泄露出嚟就係顯示出幾千人，但我相信總共人數一定唔止幾千人啦。
咁啊係啊，呢次嘅泄露嘅文件咧，係集中喺呢、這個新疆嘅幾個縣嘅咁嘅地區範圍裏邊嘅啫。咁啊，新疆就好大噶，咁啊，仲有好多地方咧係冇呢個 cover 到噶，冇呢、這個
顯示
出，冇涵蓋出到，冇涵蓋到噶。咁咧就係、是、電子文件亦顯示出咧，裏邊咧係嗰啲政府中共官員咧係非常之任意嘅，唔需要證據咧就可以咧就判嗰啲維吾爾人咧入呢、這個洗腦營或者係入監獄嘅，呢、這個係完全係超乎咗法治嘅。咁啊有啲文件提到啦，亦都為而家最有即係作為而家。到現時為講咧，最有力嘅證據噶，證明咧中共咧係針對幾乎所有想表達呢個維吾爾身份認同、文化或者伊斯蘭信仰嘅人咧，採取呢一種打壓政策噶。咁呢個政策背後咧係有一套相當完整嘅指揮系統噶，一直伸延到中國最高領導人這個習近平噶。外泄文件包括新疆警方在2018年1月至7月期间拍摄到的5000多张维吾尔人的照片。根据这些文件和其他附带的数据可以证明其中至少2884人是被这个拘留。至于那些被拉了去这个再教育营的人士，有好明確嘅跡象顯示啦，佢哋並唔係中國當局長期以嚟一直聲稱嘅嗰種志願嘅學生嚟嘅，有啲係喊達，即係含淚咁啊，即係影相時係喊緊嘅嚇，好係好係相當多啲咁嘅照片，或者係非常之痛苦嘅咁嘅神情嘅喺被影相嗰陣時嚇，一啲嚟自再教營嘅顯示咧，仲有咧。有啲警喺当呢啲咁嘅维吾尔人被拍照嗰时候啊，旁边系有警卫手持呢个警棍嘅，即系话咧系用武力咧系令到佢哋咧系屈服嘅而被影相噶，
即系唔系自愿噶啦，强迫性噶啦。
系啦，咁啊，中国外交部王毅喺2019年表示咧，佢话哦，真相就系咁嘅，新疆设立呢啲教培中心啊，系帮助部分嘅民众摆脱极端同埋呢個恐怖主義嘅影響，提高自己嘅職業嘅技能嘅學校嚟嘅啫。 但事實上並非如是啦。好多人咧被扣留咧，只係因為佢哋啊個伊斯蘭信仰同埋風俗習慣嘅，或者係因為曾經到訪過穆斯林國家嘅。嗱，有個例子啊，60歲嘅一位女士啦，這個榮爾女士叫Tahich，喺2017年10月咧就被捉咗去呢個再教育營啦。原因咧，佢係被指咧就係非法傳教嘅。咁檔案咧就描述咗佢個仔，佢有個仔嘅，有強烈嘅宗教傾向嘅。点解呢？原因就因为呢个佢个仔咧就唔饮酒亦唔食烟嘅，
咁应该好好啊，系咪
啊？咁咧就被指为咧有强烈嘅宗教倾向。你唔好笑、啊，因为咧结果咧佢个仔咧就被因呢个恐怖主义罪名咧就判咗10年监噶。
真係匪夷所思啊！你話喺第二個地方咧，幾多人係唔食煙、唔飲酒咧嚇？
都係好人嚟噶嘛，
即係起碼呢啲喺健康方面係好啦。咁但係
生活上係好正規嘅人啦，但係咧就因為咁樣就被判咗10年嘅嚇。咁咧被監禁嘅人中咧就係最年輕嘅咧就15歲，最年長嘅咧就73歲。咁啊，外泄文件嘅內容咧，包括中國高級官員嘅秘密講話啦，警方內部嘅搜查同埋人事資料噶，有20000多名啊被拘留嘅維吾爾人嘅詳細記錄，同埋咧好多係嚟自高度敏感地方嘅照片噶。
嗯，咁我係想知道呢啲咁機密嘅文件同埋照片咧，係點樣泄露出嚟嘅咧？
嗱，根據啲消息來源啊，消息來源咧。就當然啦，佢哋唔願意揭露佢哋嘅身份同埋地點嘅，但係佢就話咧，佢哋呢啲咁嘅資料係嚟自新疆嘅一啲警方電腦系統中獲得嘅。咁佢哋下載咗之後咧，就解密咗呢啲文件，然後將啲文件送俾咧美國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嘅學者鄭國恩 Adrian Sens 博士。咁呢位Adrian Sens 博士咧係德國人嚟噶，佢咧專門從事咧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或者其他特厥與少數民族嘅迫害研究噶，因而咧受到中國政府嘅制裁。咁我哋以前做過有關維吾爾人受迫害嘅節目咧，都有用到呢位鄭博士嘅研究噶。咁鄭博士話啦，而家我哋咧掌握咗機密嘅文件，有高級官員嘅講話稿啦，知道領導人嘅真正想法係乜嘢。我哋有電子表格資料啦，好詳細咁列出咗好多嘅資訊出嚟噶。我哋有照片啦，呢啲都係前所未有噶。咁呢啲文件咧揭露咗中共當局嘅宣傳嘅謊言噶。嗱，俾個例子你睇啦。有一套警方內部的指引描述，就是警察在再教育營裏面所有地區的日常部署，其中一項就是機關槍和追擊步槍在瞭望塔中的位置，以及對那些試圖逃跑的人實行呢個槍斃嘅政策噶，
哇！好多人驚喎，呢啲人係因為佢自己信仰而被關閉，可以講係非法監，即係監禁啦。咁你如果啲人想走，仲要用槍嚟打死佢哋。
係啦，仲有咧，估唔到咧，佢會用到機關槍嘅喎。呢、這個真係非常匪夷所思啊！真係佢哋可以用機關槍去掃射自己國民嘅喎。唔知佢哋咪真系当啲维吾尔人系自己国民啦，定系仇人啦？真系，但系肯定好多维吾尔人唔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咯。咁样情况啫，你咁样对佢，佢点会觉认同佢系中国人呢？系咪啊？
咁啊，你就要灭绝佢嗰个文化同埋宗教信仰呢啲，系点可以接受到咧？
系啦，咁啊，任何学生啊，即系所谓嘅学生，即系被关禁嘅人士啦。被關閉的人士係咁啊，喺被押送或者轉介嗰時候咧，一定咧就係要戴上呢個頭套啦，戴上手扣同埋腳鏈嘅添，直情係罪犯嚟噶啦嚇。
冇錯嚇。嗱，咁我而家到休息時間啦，休息之後就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準捕捉時事熱點。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讲到呢，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受到镇压的最新泄露的一些证据的。其实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当局呢将维吾尔文化本身呢已经是视为一个大问题来的了。我们以前呢做有关新疆被镇压的节目之中呢亦都有讲到点解的。叶晚峰不如跟大家再讲一讲点解中共会真的这么害怕维吾尔的文化呢？
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不嬲都是极其的压迫的啦。咁啊，几十年嚟啊，新疆咧经历咗唔少次嘅呢、所谓嘅分裂主义嘅情况啦，即系好，但系呢啲咧都系唔系好成气候噶，冇经过细心策划嘅呢啲咁嘅分裂主义行为噶。咁啊，有零星嘅暴力啦，同埋政府收紧控制嘅恶性循环噶。中共将呢啲咁嘅情况咧归咎于咧就系维吾尔分裂分子同埋激进的伊斯兰分子噶，但喺2013年、2014年咧出现咗几次啦恐怖袭击噶。咁中国当局开始啦，将维吾尔人嘅文化本身咧视为问题嘅根源啦，咁就大问题啦。几年之内咧，咁啊卫星个图片显示啊，新疆开始出现咗好多几百个规模庞大嘅再教育营，维吾尔人咧就經常咧未經審判咧就送咗入呢啲咁嘅再洗腦營裏面、再教育營裏面噶啦。咁啊，新疆嘅再教育營啊，因為缺乏呢個法律嘅程序啦，當然受到國際嘅批判啦。作為啊控制維吾爾人身份嘅另一個方法，頭先提咗啦，就係正佢哋將好多啲比較激進或者係有所謂嘅恐怖分子嘅傾向嗰啲人咧，捉曬去個正規啲監獄裏邊噶，所以咧正規監獄咧亦都人滿之患，所以咧佢就大規模擴建噶。咁啊喺一套啊452个電子表格中咧，就將呢一種雙重方法嘅最明顯嘅情況咧暴露咗出嚟噶。其中咧呢啲咁嘅電子表格咧，包含咗250,000維吾爾人。维吾尔人的姓名、地址和身份证号码。
刚才你说的双重方法就是用正规监狱和用这些再教育营两种方法双管齐下。
是的，那这些这样的资讯，这些这样的电子表格的资讯呢就是可以显示出了这里25万人之中呢有多少人是被拘留的，拘留在哪一种设施，就是 在教育营还是在监狱，还有他们被拘留的原因的。
刚才你讲到这些这电子表格呢，真的都很清楚描绘到呢在再教育营和监狱中呢实施那些残酷拘禁的画面的。一行一行的文字呢是记录了是被派往这些维吾尔社会内部的中国官员的。在大数据监控工作的支持之下呢，这些官员呢就进行带有偏见的监视和任意的拘留的。不如跟大家呢举些例子啊。
咁啊，有无数嘅例子咧，就显示啦，就好多人咧，甚至系因为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犯过嘅罪行咧，所谓嘅罪行啊，而受到呢个追诉呢个惩罚噶。一名男子咧喺2017年被判咧入狱10年噶，原因咧系佢喺2010年七年之前咧嘅，佢同佢个祖母咧曾经有几日一齐咧就学习呢个伊斯兰嘅经文嘅，即系《可兰经》嘅，咁啊被判咗10年啦吓。咁咧仲有好多人咧，因为咧手机啦，用手机咧就系成为咗打压嘅目标噶，主要因为佢哋咧就用手机收听呢个非法宗教讲座啦，譬如或者安装咗加密嘅应用程式啦，即系唔俾呢个监控嘅人知道佢讲听紧啲乜嘢啦。咁可以被判刑噶啦，亦都有人咧，因为未正確咁使用佢哋手機咧，而被判處長達10年嘅監禁。
即係用又可以坐監，唔用都會坐監。
唔用啊，仲重，判得仲重。有100个人判咗超過10年啊嘛。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咧就冇退為佢哋嘅手機嘅充值呢啲用完啦，冇去增值。咁咧就係被指啦，呢啲人咧試圖逃避當局啊， 的數字監控啦，因此呢個大罪啦，所以判咗10年啫，嚇、啊，真係攞命啦。
因為嗰啲手機就係俾中共嚟監視佢哋嘅工具嚟嘅。如果你冇手機或者你手機冇增值咧，佢監視唔到你啦嘛。
係啦，你唔用手機咧就犯罪啦，變咗嚇。咁啊，電子表格文件顯示咧，當局啊係非常之細緻咁查啊，排查。排查啲新疆人嘅生活噶，尋找到最輕微嘅犯罪藉口咧，佢哋就會指控佢哋噶啦。通常指控佢哋咧就尋釁滋事罪咧，或者擾亂社會秩序噶。咁啊，指控咗之後咧，就好多時咧就將呢、這個罪行啊，所謂罪行放大啦，然後定性為嚴重嘅恐怖主義行為而受到懲罰噶。好多人被判刑咧7年啦、10年，甚至25年都有噶嚇。呢啲咁嘅判刑嘅慘案咧，就一行一行一行喺嗰啲表格度咧睇得好清楚，令人睇到咧都真係非常之心噏噶。咁亦都有個例子啦，就係、是、一位呢個新疆人啦嚇。咁啊，佢嘅電子表格嘅內容顯示咧。他在1980年咧，曾經從事呢、這個伊斯蘭經文即《可蘭經》的研究和傳教噶。咁近年咧，又因為咧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下留蘇，咁都係犯罪喎、啊、結果呢位58歲的男子咧，被判入獄16年零11個月喎、啊、你恐唔恐怖呢？
即係聽完你咁講之後咧。我真係覺得啊，你唔飲酒唔食煙，又俾佢話你係極端
啊，
極端嘅宗教傾向，留須又係極端嘅宗教傾向。
咁啊，中共政府認為佢啊，點解判唔重？因為咧，佢要表達維吾爾人嘅身份認同啊，呢樣就係大罪嚟噶。而家係唔可以，你係維吾爾人，你唔可以話你係維吾爾人，你只可以話我係中國人嚇。好啦，咁啊，
嗱，咁啊，即系你头先讲到啲例子啦，咁啊，俾佢拉去坐监啊，或者去再教育营啦。但系其实另外一啲冇俾佢拉去坐监或者教去呢个再教育营嘅维吾尔人咧，其实喺新疆咧都受到严密嘅审查同埋监视嘅，而做到佢哋嘅对佢日常生活咧系有严重嘅影响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又举啲例子咧？
好啊，咁啊喺个泄露文件中咧睇到好多噶啦，就好多人咧虽然冇被监禁喺呢个再教育营或者监狱里边啦，但系咧佢哋往往咧系要受到呢个警方嘅传唤啊，同埋拍照噶。咁啊从照片上嘅时间 chop 啊，显示咧好多从老人到有小孩子嘅家庭啦，有小朋友嘅家庭。在任何时间，甚至系三更半夜咧，都会被人叫到去公安局嗰度调查或者系拍照噶。咁啊，嗱，一个例子啦，2018年咧，警察咧就系将一对维吾尔人嘅夫妇啦影咗相，五个月之后咧，就将佢哋咧就系、是、定罪啦，送咗入去呢个再洗脑营啦。咁啊，个原因咧就话佢哋咧喺6年前啊。用手机收听过非法演讲的记录，即是6年前咧听过其都唔系佢哋自己手机，是其他人的手机收听过非法演讲记录都要被判这个洗脑刑噶。咁佢有三个女的，其中两个女的照片咧喺呢个泄露文件中咧显现咗出嚟。咁啊，其中一个咧，当佢哋父母被关押嗰阵时咧，佢一个10岁，一个6岁嘅啫，但系咧。電子表格文件咧就冇詳細講明啦，呢兩個小朋友嘅命運究竟去咗邊啦？咁啊，好有可能咧，呢啲咁嘅小朋友咧被安置喺國立啦，即係中共建立嘅寄宿學校啦，喺嗰度長期受到中共嘅洗腦同埋點講漢化啦，所謂個漢化啦，
漢化同埋去新疆化啦，
去呢個維吾爾化啦。咁呢啲學校咧就同呢、這個啲洗腦嗰啲再教育營咧同時一齊興建噶啦。一有咗呢個教育營咧，佢就起埋啲學校噶啦。咁啊，準備咧就為嗰啲小朋友咧，就係、是、冇父母被捉咗去嘅小朋友咧，就係喺嗰度安置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呢啲咁小朋友入讀嗰啲學校咧，就將頭髮剪到好短、好短、好短，去監犯咁嘅。 仲有咧，亦都有咧，有啲係有啲係有，仲有家長嘅照顧嘅小朋友咧，亦都係俾佢送咗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學寄宿學校度喎。最低限度咧，好多係咧就 week 即係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六咧，就安排喺呢啲個學校度寄宿上學，只有星期日先放假嘅啫，翻屋企嘅啫。點解咁樣做咧？佢目的咧針對嗰啲啊想維護民族主義身份、民族身份同埋文化嘅維吾爾家庭噶。咁啊，用中共當局嘅自己嘅話講咧，要斷代、斷根、斷聯、斷源，即係要斷曬維吾爾嘅所有根啦嚇。其實講嚟講去好簡單咧，呢啲係種族滅絕啦。
冇錯，嗱咁啊，求先我想知道啦，究竟有啲咩可以證明到咧？以上所講嘅呢啲文件同埋照片係真實嘅咧？
咁啊，BBC 咧就係同埋十一個國家嘅其他14個媒體咧合作嘅，咁啊對呢個新疆公安文件中即係重要部分咧進行呢個核實噶，咁啊佢哋曾經邀請歐洲同埋美國嘅維吾爾人啦。提供他們在新疆家鄉的失蹤的親戚的姓名和個身份證號碼，在電子表格數據中呢發現呢多個互相吻合的個案，這些文件內容呢就為這些文件內容提供了正確即確鑿的證據，證明這些訊息呢是真人真事，是真實的。就 BBC 呢就邀請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莱分校的图像取证专家，这个叫法里德教授，鉴定这些这的维吾尔被拘留的人的照片的。他发现呢没有任何证明表明呢这些照片是伪造的，即是真的了，是吧？
没
错。还有呢就是有些图片关于一些的拘留所的那些的在教育营的。咁佢呢啲圖片咧，同呢啲衛星圖像咧，係一顯現出嚟係一樣嘅，亦都證明咗呢啲係呢啲圖片係真實嘅。
嗱，咁啊，最後想問下啦，頭先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咧，就講到啦，呢啲泄露文件咧就表明咗咧，呢一啲鎮壓咧係來自中共最高層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再詳細講一講呢一方面嘅證據咧？
係啊，呢啲文件咧就證實好多係嚟自最中共黨內高官的講話啦，咁啊令到我哋咧深入了解到呢啲咁嘅政策嘅後邊嘅心態噶，而且咧係至今為止最明確咁證實呢、這個最呢啲計劃嘅最終負責人咧就係習近平噶。咁啊，中共公安前中共公安局長啊趙克志喺2018年六月啦去新疆視察時咧，有個內部講話噶，咁當然啲講話列為機密啦。但是新疆的南部呢，他说新疆的南部呢就200多万人呢是受到这个极端宗教思想渗透的严重影响的。那么他讲话中不断地提到习近平的，还高度赞扬中国领导人呢对建设新设施和增加这个监狱的经费的重要指示，要求呢增加新疆拘留所的容量啊，要达到200万人的目标，咁啊讲得好清楚啦，系嘛？就系、是、呢、這个系最高层咧，系指示咧就要用多啲资金起多啲啲咁嘅再教育营，最少要可以容纳200万人，而呢个人好有最终嘅负责人应该就系习近平啦。
嗯，冇错。嗱，咁啊，即系同大家就再即系讲呢啲系呢啲咁嘅镇压形式嘅，即系越嚟越咧，即系超越咗好多喺自由社会生活嘅人嘅想象能力噶。咁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